第三十章，英语老师也读到了这几句诗，很显然他也被感动了。他上课的时候穿着鲜艳的衣服，只要有爱情的话题，他就会谈到很多在美国历史上发生过的伟大爱情。他还说，美国人对于爱情从来就很热烈，不像中国人那么含蓄。他的穿着和言语听上去就像是明确的暗示，大学生开始想象和他的老师在一起的景象，他的想象也都写到了纸上。那些纸上的甜言蜜语到处飞舞，所有的人们都以为他们恋爱了。为了让他的爱情有一个明确的结果，他有一次到血站去卖血，他要给英语老师送一份生日礼物，他买了几十朵的玫瑰。那玫瑰看上去就像是他身体里新鲜的血液，但是当他手持玫瑰快要走到他的宿舍的时候，他因为劳累昏倒在地上。醒来的时候，他发现自己躺在英语老师的单人床上，床铺上散发出玫瑰的香气，英语老师的眼睛里是动情的泪水。紧接着他俯下身来，给了他一个热烈甜蜜的吻。接下来的情节在小说里写得很含蓄，不过大部分读者都会认为那个夜晚他们在一起度过了，因为孙仁在小说里有这样一句话：
哦，
他雪白的肌肤就如汹涌的波浪，把他彻底的淹没了。他的这句诗让无数读者异想纷纷，但就孙仁讲述的故事来说，这只是小说的前半部分，高潮应该在后面。小说结尾的时候，大学生残忍而荒唐地杀死了美丽的英语老师，她漂亮多情，也能够确定爱上了她的学生，但她还是不能抛弃她美国的丈夫，她爱那个美国男人，正在办理去美国的签证。女人真是奇怪的动物，为什么她爱着另一个人，却还要对着身边的男人摆出风情万种的模样？难道仅仅是出于寂寞吗？难道她不该为她的这个吻负责吗？这些就是大学生杀人的理由。可以明显地感觉到，小说的后半部分显得仓促匆忙，就像小说里的男主角一样。孙仁似乎也无法控制故事的走向。孙仁后来有一次也坦诚说，他不知道如何让这样的故事完美的收场。作为一个30岁的小说家，描绘复杂的情欲，尤其是描述一个女人内心的纠结和荒诞，毕竟还是有点年轻了。若是放到当下，这样的小说就显得很寻常。现实里天天上演荒唐离奇的情欲纷争，不知道比小说里要荒诞多少倍，但是在孙仁写作的年代，这样的作品就绝对算得上轰动。那时候是文学最好的时代，小说几乎可以代替所有的精神生活，一首诗歌就可以打动一个女人的芳心，更何况一篇小说。那时候人们对于爱情和欲望都采取了过分保守的姿态，大学校园里的恋爱都受到指责，遑论男学生和女教师的情欲纠葛。孙仁一夜成名，小说还引起了人们对于新时代道德问题的热烈讨论，接着又获得了北京某家大型刊物的年度最佳作品奖。在此后的至少十年间，人们谈论本部文学的时候，孙仁的这篇小说会不断地被提起，俨然成为一部经典。我年少的时候也读了孙仁的这篇小说，其实我和大部分浪漫的少年一样，整日做着文学梦，年轻的情欲被孙仁的小说激荡起来，也幻想自己在大学校园遇见一位美丽的英语老师，然后和他发生肉体关系。直到进了大学，我才明白小说里描述的其实只是作家的一种幻想，真实的生活很可能不是如此。 后来我做了导演，某一次参会见到了孙仁。孙仁个头不高，相貌寻常，但他西装革履，正襟危坐，就显得比别人骄傲许多。交谈之际，我发现孙仁是一个相当勤奋好学的小说家。他反复地强调，一个好作家应该不断地读书。有很多作家疏于读书，因此损害了作品的深度与表现力。他还反复称赞我年轻有为，才情过人，有许多值得他学习的地方。通常一个有名声的作家对于别的艺术家都是吝于溢美的，但是孙仁表现得很有气度。圈中朋友有时会和他开玩笑，比方有人问他，小说里写到的那个大学生是不是他自己？孙仁起初坚决否认，他会严肃地强调文学来自于作者的想象。但是后来他就会说，那个大学生其实有一点他自己的影子，因为他在读大学的时候的确喜欢过他的老师。有人会接着问，在他的大学生活里是不是真的和他的老师上了床？孙仁起初也是否认的，但是后来就显得莫衷一是的样子。再后来，他似乎默认了别人的这种推测。孙仁的表情很有意思，我感觉他是希望别人如此说，就好像这样的说法能够给他增加某种荣耀，或者他希望自己的生活就是我们推测的这个样子。他就是那个和美丽的英语老师恋爱的男人。他早年的那篇小说一直散发出熠熠光芒，他需要一直停留在这道光亮的中心。但是有时候，这种光芒对他构成了某种伤害。我阅读了他后来发表的大量小说，我发现，他小说里的男人往往是飘忽不定的，有不同的职业、年纪和生活，但是其中的女人却都显得非常雷同。他笔下的女人都很漂亮，很妖冶，有风情。通常在某一个时刻会爱上喜欢他的男人，因为这些女人过于相似。他小说里的词语开始重复，比如他描述的每一个女人都有这样的词语：嫩滑的肌肤，饱满的乳房，他雪白的屁股，汹涌的波浪。世界很可能不是孙仁所描述的那样，并非所有的女人都有饱满的乳房和雪白的屁股，也并非所有的有着饱满的乳房和雪白的屁股的女人就一定是风骚和魅惑的。女性之摇曳恰好就在于每一个女人都完全不同，因此她反复描绘的同样的女人就显得可疑，会让人怀疑他对于女人的描述其实是虚幻的，是早年记忆里的女人形象的重复。若是从心理学层次来说，很可能他还受到过情感上的伤害。与其说他是在赞美，还不如说他是在诋毁这些美丽的女人。后来我忙于拍片，我的大部分片子都不在本地拍摄，因此和他见面的次数就少了。忽然有一次在街道上看见孙仁，之前差不多有两三年没有见到他。他骑着一辆自行车，一只手握着车把，另一只手里拎着东西。马路上的汽车很多，他的自行车在其中摇摇晃晃地穿梭，看上去危险又滑稽。我把车子停到路边，朝他招手，他看见我停下来，我们就站在路边说了几句话。他已经很显老了，头发被风吹得一片的凌乱，就像是被灰尘染过的雪。他的母亲住医院，他去医院送食物，我要求和他一起去医院看一看。孙仁连连摆手说不需要，他一边和我说话，一边看着我的车子，车身上的光泽似乎刺痛了他的眼睛。我拿出一点钱说，那就请他代买一束花送给他母亲。我的举动让孙仁突然很生气，就好像他受到了冒犯。 他很生硬地把我的一只手推到一边。他说，你这是什么意思？说完之后，他转身骑上自行车，头也不回地离开了。我的举动确实有些唐突，但我无意冒犯一个作家的尊严。他的反应如此激烈，大大出乎了我的意料，大大出乎了我的意料。这不仅仅是因为我掏了钱，恐怕还有汽车的光芒。我的近乎虚伪的热情，以及汽车里的一个年轻的女人。当时朵烟就坐在副驾驶的位置，她在嚼一颗口香糖。孙仁不认识朵烟，我想他一定把她当成某个演员，或者是另外的一个女人。我看上去一定是油滑和轻浮的，而她的被风吹乱的头发让她感觉到某种羞耻。但是时代如此，很多事情开始改变了。小说家不再受到人们的欢迎，小说家虚构的生活远不如现实那样精彩。又因为作家的稿费低廉，小说家成为城市中的穷人。很多著名的小说家开始写剧本，因为剧本的报酬比小说要高得多。电影和电视剧成为最受追捧的艺术产品。人们其实忽略了一个常识，那就是影像永远是肤浅的。好电影需要依赖于一部好的小说，但是这又有什么关系呢？也许人们要故意忽略这样的常识，常识必须让位于感官的快乐。所以像我这样的电影导演赶上了好时候，人们看我的电影，关心我的行踪，羡慕我的生活，以及我生活里的女人。相比之下，孙仁这样的小说家就显得寂寞起来，他们作品的读者在不断的减少，旧时的光芒在逐渐暗淡，甚至于很多人都忘记了他当年的那部小说。如今大学生爱上英语老师的故事到处都是，若是和荒诞的生活相比，人们都懒于谈起这样的话题。通常艺术家乐于享受寂寞，为的是期待寂寞之后的喧哗，但若是喧哗先至，后来的寂寞就不堪重负。忽然想起几年前我和李秀芝的绯闻，当时很多小报大肆宣讲，有各种不堪之词。我起初还想辩解，后来就感觉无能为力，索性保持沉默。本部有一家媒体专门打造娱乐新闻，宗旨是一样的新闻，不一样的报道。连续报道我的这桩绯闻之后，又别出心意，采访本地文艺界人士对此事的看法。于是多位本地文艺名流轮番上阵，多角度剖析此事内幕。我素有轻狂之名，又和本地文艺圈交往不多，可想而知这些同仁的说辞。甚至于有些人显得很兴奋，就好像他们一直在期待这个时刻的到来。有些人其实与我很不相熟，此时也以密友自居，谈及很多连我自己都未曾知道的恶习。只有孙仁的声音与众不同，他说明星和其身后的娱乐公司需要不断制造新闻花边，这是其基本的商业规则，所以这是出于炒作的需要。如果媒体频繁报道，反而是上了娱乐公司的当。作为一个有成就的老作家，他认为像徐百川这样的年轻导演不可能做出这样龌龊的事儿，因为据他了解，徐百川是一个非常有艺术追求和良心的导演，他一定是被某些明星利用了。此话一出，真是掷地有声，一些朋友还跟我盛赞孙仁的正直公义。我也是很感激孙仁如此辩解，也一直希望能找一个合适的机会向他表示我的感谢之情，可惜忙于杂物一直未能谋面。那天在路上遇见孙仁，因为掏钱的举动引起孙仁强烈的反应。我忽然觉得当年孙仁如此为我辩解，各种原因恐怕并非如此简单，很可能 他并不是出于对我的信任，他只是不愿意接受这样的事实。如果我风流放荡，如果我身边有如云的美人，如果我的生活就像媒体所说的那样，那么就一定对他构成了伤害。也许很多时候，人们声讨的生活正是他所期望的，他其实是在替他自己辩解。无论如何，他曾经是一个有才华的小说家，我也始终期待他可以写出更好的作品，也希望他的剧本可以得到拍摄的机会。孙仁的本子拖了一些时候，也许是因为我做导演的关系，他努力想写得好一些。利用等待的间隙，我开始构思自己要写的本子。我有许多奇妙的念头，经常感觉自己就要抓住他们，就要把它写下来了。但是往往要落笔的时候，发现他们缺少某个恰当的词语。一个人若是长久不写作，很可能就会陷入如此的困境，他找不到合适的词语。我就这样经常的在居所里走来走去，在自己的念头和那些若隐若现的词语之间，激动、焦灼和失落。朵烟不在身边，他去了北京，地方台的歌手选拔赛没有遇到什么问题。助手王威一再赞美朵烟的歌声，他说朵烟的声音里有一种非常独特的美，那些原本寻常的歌通过朵烟的歌喉就会立刻变得不一样，就好像有一些特别的东西被他的声音发现，有一种令人惊奇的熟悉的新鲜。王威说朵烟太聪明了，他模仿什么就像什么，他想要什么样的声音就有什么样的声音，他就像是可以操纵那些声音。王威从来不会轻率地赞美一个人，他身板结实，仿佛一堵沉默的墙。从心理学的角度来说，几乎所有健壮的女人都不会轻易地赞美别人，何况他面对的是一个美貌聪明的女人。所以王威的赞美一定是发自内心，王威的赞美并不夸张。在比赛现场，几乎所有的人都为他的声音而倾倒，观众席里的某个粉丝因此与另一个人打起架来，因为他不能忍受对方对于朵烟声音的指责。本地的某个演艺公司要和朵烟签约，他们派人来和朵烟商谈，朵烟当然没有什么兴趣，他恶作剧般的给了他们一个并不存在的电话号码，如此等等。之后他们去了北京，他们在北京要等待一个月。我问朵烟要不要请歌唱家辅导，朵烟说要的，我就托北京的朋友在音乐学院请了一位通俗音乐的老师。这位老师一直担任央视比赛的评委，出于行业禁忌，音乐老师从不公开收徒和做演唱指导，但仍然有相当多的歌手希望能够得到他的教诲。一些成为娱乐界明星的歌手在谈起自己的成长之路的时候，会提到这位令人热爱和尊敬的老师。敏感的观众会发现，对于一个渴望成功的歌手来说，这位隐逸江湖的老师有多么重要。因此要见这位老太太很难，辅导费也是一笔惊人的数字。唱歌到了这一步，我也相信朵烟能够再努力一点。朵烟的愿望一定不是成为一个流行歌手，若是那样，他就要和某个演艺公司签约，然后不停地参加各种演出。那时候他就不能确定他在什么地方要唱哪一首歌，这对于朵烟来说不能忍受，他只要自己喜欢。他爱上唱歌并非为了得到赞美，只是想知道自己的声音能够有多好听。他是想知道若是从自己的声音出发，能够距离自己喜欢的事物有多远。问题是朵烟能够热爱唱歌多久呢？我不能确定， 我想他自己也不能。起初他老老实实的跟着音乐老师唱歌，我问他怎么样，他说还好吧，或者会说没什么感觉。后来他会说，音乐老师不说话的时候看上去就像是30岁，但要是说话他就是60岁。他脸上的皮会奇怪的挤成几堆，看起来很狰狞。所以老师一直很严肃，他严肃不是为了艺术，而是为了留住他已经逝去的青春。我说，看在交了这么多学费的面上，你也得好好学，这钱都够两个人去一趟美国了。朵烟说，那干脆不学了，学费退回来，我们去美国。本章播讲完毕，请继续收听下一章。